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解冻中欧协议，北京吃法国闭门羹；双面统战失败，台湾3000万疫苗在手；黑命贵联合始创人宣布辞职；又一周行动，威斯康星州故退休警官调查选举；金正恩组建时尚警察，专捉时髦的人；被街道办速打疫苗，经见全民监控威力。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欧经历7年艰难谈判先至达成的投资协议，5月20日遭到欧盟议会以599-30的压倒性票数正式冻结，直到中共取消对欧盟议员等政治人物的报复性制裁为止，最终让中共当局白忙一场。之后北京多次向欧盟呼吁，要求继续合作，但未能如愿。5月25日，中方又请求法国帮忙，游说欧盟推动该协议，但却被法国果断回绝。当日，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法国外贸部长级代表李斯特 （Frank Rister） 举行视像会谈。王文涛希望法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中欧投资协议尽早签署生效。但李斯特重申法国和欧盟的立场，拒绝了中方的要求。据法新社报道，李斯特说，中共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是无法接受的，这无法让欧盟委员会在批准协定上再向前一步，他向中共清楚表明这一点。同时李斯特还向中方重申了法国和欧盟对新疆人权状况的关注。本来这份协议曾经多年陷入僵局，直到去年12月，习近平突然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多个关键领域做出重大让步，并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帮助下才完成了谈判。该协议需要通过欧盟议会的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但在临门一脚，中共战狼外交再次败事，对那些发声反对中共虐待行为的欧盟议员和组织进行报复。此举激怒欧盟议员，他们公开回应不吃中共这一套，投票冻结了协议，向中共说不。欧洲议会在冻结协议时已经明确要求中共取消制裁，之后才能够处理中欧投资协定，这是目前欧洲议会的官方立场，中欧关系可能无法照常推进。中共一方面高喊要向台湾提供疫苗，另一方面阻止外国疫苗厂家销售疫苗给台湾，干扰台湾政府抗疫。不过这种双面统战踢到了铁板。5月26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目前已经买到了3000万剂疫苗。北京当局连续多日炒作台湾疫苗问题，有媒体形容国台办好像跳针咁向台湾政府呼吁，企图扰乱民心。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5月26日表示，台湾以各种借口阻止台湾民众用大陆疫苗，亦不给大陆公司代理的疫苗进入台湾。对此，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26日直言不讳地说，台湾不敢用中国的疫苗。总统蔡英文亦在脸书上回应，国际上最好的几只疫苗台湾都积极接洽购买，包括英国的阿斯利康、美国的莫德纳已经顺利订购，但同德国 BNT 原厂的采购因为中共的介入无法签约。他表示，包括外购和本土的疫苗已经订购将近3000万剂，预计8月底有1000万剂疫苗到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长苏子云表示，阻挠台湾采购疫苗的就是北京，北京扮演双面人，带着所谓一个虚假的一中政策，如果台湾贸然接受，等于同鬼攞药方，请鬼开药方，那当然是不对。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由于北京当局想借疫苗搞统一，所以他无论从官方或者民间各种途径试探，台湾都是拒绝的。 加上大陆的疫苗质量好差，在科学上是不可靠的，就政治上的原因和科学技术上的原因都是有的。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中共对台统战不会就此停止，他会看台湾疫情的发展而变化。如果台湾的疫情能够控制下来，稳定下来，这样中共他的疫苗这些干扰措施不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台湾的疫情进一步爆发，这样中共的统战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同时对台湾的信息战，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个疫情来搞乱台湾。但台湾毕竟有选择权。苏子云认为，目前对台湾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心理防线，台湾政府只要将战略和政策讲清楚，获得台湾民众的支持，那就不容易被北京影响。黑命贵组织的联合始创人帕特里斯·库勒斯 Patrick Collis 近期多间私人豪宅曝光，受到外界的强烈质疑，并要求他公开组织内基金会财务和他的个人财富的状况。美国多家媒体在27号报道，库勒斯对外宣布准备辞去该组织执行董事的职务。 Baker News 报道，库勒斯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打着援助黑人的旗号，却私下累积了价值320万美元的房地产，购买了五套高端房屋。最近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巴哈马的一家超豪华度假胜地，亦因此受到审查。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对外宣称他没有动用过一分钱的 BLM 捐款，并居功说是他创建了黑命贵的基础设施和主要的支撑骨架和基础。他又说，在黑命贵里面做了6年，感觉现在是适合的时机离开该组织，并说他的决定和民众对他的抨击和要求他落台无关。报道说，自从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意外死亡，并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骚乱之后，黑命贵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 BLM 基金会在2月份向美联社透露，2020年5月弗洛伊德死后，筹款超过9000万美元，该基金会将他近1/4的资产用于营运费用，向黑人领导的组织提供赠款和其他慈善捐赠之后，他在2020年结束时的余额超过6000万美元。有美国网民评论说，好像他只要一标榜帮助黑人，就什么都是理所当然。我至今仍然在努力搞明白，拥有4-5处高档房产和马克思主义和帮助贫穷的黑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有相当大的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空间。继乔州对该州最大的县进行选票审计之后，威斯康星州议会5月26号亦宣布将针对2020年大选中的违规现象进行调查。威斯康星州议会议长沃斯 Robin Voss 表示，威州将加入去年由共和党领导的各州调查选举的努力。面对大选中的上千位投诉者，议会将雇用3名退休警官和1个有调查权的议会委员会合作，共同调查选举情况。沃斯说，在威州11月3号的选举中，拜登以微弱优势赢了，之后他们就收到数以千计的投诉。沃斯告知哨兵日报，他们将花3个月的时间审查所有收到的线索，并将更多的时间放在最可信的线索上。他说，我们需要有事实依据，继续向威州公众表明，第一，我们在这里认真对待这些违规行为，第二，我们提出的法律除了基于传闻之外，还基于事实。沃斯还特别提到了科技与公民生活中心 Center for Tech and Civic Life 是怎样介入几个城市的选举。他讲到，该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脸书总裁朱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据哨兵日报报道，威州5个最大的城市从该集团获得了约630万美元的选举资助，而该集团还向全州约200个城市提供了资金。 他说是有一大堆烟还是是有真正的火呢？我们只是还不知道，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选举是违宪的。如果双方都不相信，最后双方都有公平的机会，民主就不可能蓬勃发展。目前由亚利桑那州参议院批准的对马利寇帕县200多万张选票的审查仍在进行，而新罕布什州的审计亦发现投票机偏好民主党人。上个礼拜，乔治亚州的一名法官已经裁定解封2020年选举期间在库尔顿县投出的缺席选票，以便进行审查。朝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和精神统治，仍无法压制国内民众对自由社会的向往。朝鲜当局最近组成时尚警察，找捕着得太时尚的民众，还颁布了新禁令，禁止人民着西方颓废风格的服装，例如紧身牛仔裤，亦禁止人民留狼尾头的发型。狼尾头在韩国和其他地方相当流行，而在朝鲜被当局定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入侵。朝鲜劳动新闻上周末还发表社论，警告民众警惕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就算是最轻微的迹象亦要努力摆脱他们，并说如果人民不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国家的实力会变得脆弱，好像潮湿的墙一样容易倒塌。除此之外，金正恩亦不准民众修剪曾经流行的刺猬头发型以及染发等，并定罪为属于非社会主义的违法行为，违例者将被送劳改营。朝鲜官媒曾经批评，越来越多年轻人拥抱西方时尚潮流，我们必须时时警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任何迹象，并彻底跟随。先前有媒体报道，朝鲜宣布15种非社会主义发型，并派九察队和爱国青年团组成的时尚警察找捕违规的民众。英国镜报称，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因为担心朝鲜年轻人被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进而可能会撼动他的政权地位。虽然中共卫健委公开表示新冠病毒疫苗不得强制接种，但有迹象显示各地方当局通过各种方式施压居民施打疫苗，过程中更有云南和上海网民发现当局的全民监控已经推行到街道一级。有推特用户在5月28号转发来自云南某网友的消息，指接到街道办的电话要求接种疫苗，说我拖了街道后腿。这位云南网友发现街道办不仅发现他迟迟未接种疫苗，甚至还掌握了他定期阅读中共洗脑宣传的重头武器学习强国的情况，在通话结束前提醒他学习强国不能落下。这位网友感叹，现在真是没半点私隐了，感觉是被监控的小白鼠，引发不少都是韭菜的感叹。有网友讽刺说，想要私隐已经是颠覆国家政权了，敢不配合国家防疫，你一定是境外势力。美国之音2月曾经报道，德国驻华记者马海 Kai Street Matter 的新作《我们被和谐了》，书中说疫情已经变成了中共数字权威主义的长期通行证，中共政权用公共健康的借口实行大规模监控，并试图创造出一种新人类，人们自觉自我审查，而且为此自豪。新冠疫情加快了中共创造新人类的步伐。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